感谢新加坡代表的建议和意见。好像没有要发言的了。
Because I really would like to check this and then close the discussion on the rolling text on the element.
我们看一下，然后呢，就这些要素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等到午餐之后，我们再回来看工作，特征。我知道一直在进行一些非正式的磋商。然后呢，我将就我们所做的工作呢说几句，以及午餐之后我们还要再做的工作。然后呢，就是其他事项。我过度乐观了。我们还有关于问责的草案没有过。我们还有半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就开始就这些草案的要素进行讨论。
我们重新看一下工作定性，然后再谈其他事项。好。关于问责，在我们一月份的第一次会议以及在这个分层次磋商期间，我们的小组一直强调与填补问责的漏洞在落实方面必须很重要。一些代表团已经提到必须处理这个问责问题啊，这个今天上午的已经，我已经向各位发了一封信，就是在7月26号的案文中，就是谈这一点的。这个案文呢，我散发的这个案文，借用了先前用过的同意的原则和措辞，试图以此为基础，将重要的一致意见来汇总，使我们同时有照顾到各代表团提出的不同意见。关于案文本身，这里面有五个条款，人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是要问责，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对于武力使用的决策要问责，对使用武器系统的决定的人的责任必须保持，因为问责不能够转移给机器身上，这应该在适用于整个的生命周期里头。关于设计使用发展使用自主武器系统的问责，必须要确保符合相适应的国际法，包括就要通过这个负责任的人类控制的链中来运作这种系统。国家必须确保内部的机制能够汇报所发生的违反人道主义法的事件，这种内部机制也应该处理与落实操作相应的事件，相关的事件，国家必须采取所有合适的举措，包括立法和其他措施，来预防和制止相应措施的违反，就是处理那种由自己司法管辖控制的人员或者领土上犯下的这种违法的事件。正于我们希望这个案文能够有助于大家有更大的理解，目的是要增加其清晰度，更重要的是就这一重要的概念达成一个巩固的或合并的意见，以加强我们的小组能够识别一些要素，预防人道主义法在弱领域中的一些存在的问责漏洞。我关于这个项目，我愿意对各位的意见建议持开放态度。我 我感谢美国能够